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曾经我在教会里认识一位姐妹，她对信仰追求很有热情，但有一阵子突然她就好像消失了。我在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改信了一个什么能融合所有信仰的宗教。她很兴奋地说，那个宗教有多好多好，融合了所有宗教的优点，特别是他再也不用为基督信仰所信的独一真神而被人诟病，太霸道了。那就单纯的只为信一个什么宗教而言，确实你信什么都无所谓，选一个让自己舒服开心的来信，这也没错。但如果是为了寻根溯源，如果是为了寻求生命的来处与归处，是为了解决生命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死亡这个大问题，那就不是随便信一个什么那么简单了。基督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与家人失散多年的孩子被找回一样，你确实可能会有两个三个父亲，但真正的父亲只有一个。这就是基督徒为何称创造天地的主为天父，而天父只有一位，真神也只可能有一个，不是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信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雅各书的四章第二节到五章第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舒拉密女和所罗门王这对热恋中的情侣啊，他们运用各种优美的意象来去形容对方啊，表达出深深的赞赏还有倾慕。我们读到他俩之间的情意绵绵的亲密的对话呢，就好像是啊毫不相干的旁观者呀，偷听了别人的隐私了。他们运用的意象和表达方式呢，对文化背景不同的读者来说，可能未必能够完全的理解啊，甚至会觉得很怪异。然而，他们在言谈举止间所流露出来的深情和互相欣赏之意啊，则是不分国界的。那么任何文化背景的人呢，都会被深深的感动啊，心底产生共鸣的。所以呢，夫妻之间常以爱相系，在言行中表达出彼此的欣赏，那么就可以来增进双方的感情啊，巩固婚姻关系了。好，所罗门他以关锁的园来去形容新娘啊，称赞她贞洁自守。今天不少文化呀，都是贞洁为过时守旧的。但是神的心意呢，就是希望两个未婚的人呢，都能够来保持贞洁。因为没有婚姻为基础，那么性爱就沦为卑贱的行为了。 那么这和把自己奉献给愿守婚约的另外一半来说呢，那么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的。所罗门王把新娘比喻为活泉啊，形容她让自己啊感到新鲜畅怀。那么试问，你的另外一半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吗？有时候啊，婚后生活的平淡乏味会渐渐地冲走初恋时那些浓情蜜意啊，新鲜有趣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夫妻两个人呢、重新为婚姻生活来去增添情趣了。那么试问，你是常常为对方带来新鲜感和乐趣呢，还是常常让对方啊感到很烦恼啊、很忧愁和很难过呢？琐碎的生活已经够让人啊难以担当的了，那么夫妻之间呢，就更加应该彼此扶持啊，互相点缀，说一句鼓励的话，送一件意外的小礼物啊，改变一下生活节奏，打个电话或者是写张字条啊，甚至呢在适当的时候啊一块来讨论问题，那么这些呢都能增添不少情趣，使夫妻的相处啊更加生机盎然，融洽快乐。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啊，夫妻相处的时间久了，那么一切呢都渐趋熟悉和平淡啊，婚姻生活不再像当初那么样的充满火花了，对方的眼神和抚摸呢也不再那么样的动人心魂了。与此同时啊，摩擦、矛盾和压力就接踵而来了啊，更让双方就失去了昔日的温柔了。你看，这个世界并非婚姻问题的一个避难所的。那么事实上，外界的压力啊，往往是破坏婚姻的一个因素。所以夫妻两个人应该学习如何让对方感到满足快乐啊，相处融洽。倘若两个人关系疏远了，激情冷却了，也不要失望。那么亲密的关系就可以来重建啊，浓烈的爱呢，也可以来复燃的。所以呢，不妨花点时间来回味一下初恋的那种滋味啊，对方的优点以及曾经所立下的誓盟啊，只要是积极去面对，那么双方关系呢就可以来和好如初，并且不断的来更新成长。好，心腹就说了，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那么这句经文是有背景的，他们当时呢有一个很美丽的习俗，就是当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啊，想要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呢，那么男子啊会到女方的家啊，不是留下名片，而是留下香味儿。当时大门的结构呢会留下一个空隙，可以让一只手啊穿过这个空隙伸到里边来去扭转这个门栓啊，除非门已经上了锁或者是关起来了，那就另当别论了。那么当睡着的心腹没有反应的时候啊，新郎就把这个墨药啊涂在门栓的里边，让心腹知道他来过了。那么当心腹打开大门的时候，那么香味就会流到他的手指上，那么这样呢，新郎就留下了他自己的馨香之气了。心腹错过新郎，那么让人就联想到了新约时期的教会了。教会离家不远，但是大多数人呢，他们就没有走进教会，那么因此就失去了和主耶稣的团契了。那其实呢，这就是摧毁葡萄的小狐狸了。当我们离开神的旨意，那么就会失去和主的团契，也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9，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拒绝去神要我们来去的地方啊，或者是拒绝做神要我们来做的事儿，那么这些呢都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认为当我们要从床上起来到外边去为神来做些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神同在的芬芳啊留在我们的卧室的门把上，我们会经历到神他同在的那种馨香之气的。所以你看，这是最短的诗歌，但是呢却极其珍贵。这里就给我们两点的亮光。那么第一，就是我们心门的门栓呢，无论是多么的固执啊，或者是有多大的成见，那么只要是一被主耶稣十字架的大爱所摸着，那么就都被除掉了。第二，无论基督徒长进到什么样的阶段呢，主耶稣仍旧是用他舍命的爱来去感动我们的。凡是对主的大爱麻木不仁的，那么恐怕呢，他已经偏离正路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雅各书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现在到了第五首的颂歌了。在雅各这卷书里边所记载的这个爱的故事里边呢，所罗门王就把这个来自以法莲山地淳朴的舒拉密女就带到耶路撒冷的皇宫了。那么在前面的几首颂歌里边啊，新娘就表达了自己对每一件事啊都感到很新奇的那种心情，从王宫宝座到王的宴席等等，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她抒发情感的一些对象。她的颂歌就表达了对王的崇拜还有仰慕。可是当王要心腹起来和他一块儿去牧羊啊，寻找迷失的羊的时候，心腹这个时候却不想起床。那么等他终于想起身去应门的时候啊，却发现新郎已经走了。新娘开了房门啊，呼唤新郎并且出去来找他。我们看雅各书的五章第六节，经文说，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新郎在敲门之余啊，从门孔里边就伸进了手，那么新妇这才为此动心就开了门了，但是新郎早已经远去了。雅各这卷书虽然让我们联想到圣徒和基督之间的爱情，但是呢未必在细节上啊都象征他们的关系。那么倘若挖掘本文的属灵的意义，那就是当圣徒不断陷入到属灵懒惰的时候中的时候，那么基督呢他会暂时的来警戒我们的。好，心腹说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那么这一句呢也可以翻译作，当我发觉良人离开了的时候啊，我几乎快要死了。你看心腹知道新郎已经走了，他就大大失望，佳偶和良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啊就起了涟漪了。我认为今天有很多的信徒，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那就是让圣灵因为他们生命中的罪啊，就来忧伤，或者是他们因违背了神的旨意而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那么这些呢，都会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使我们来失去喜乐。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不是，而是绝对会失去得救的喜乐。也不是说我们会失去圣灵，不是，因为圣灵已经在信徒里边了。我们会让圣灵啊为我们来忧伤，但是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的，只是我们阻隔了自己和神的关系了。那么很多信徒呢，他们正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不久前有一位弟兄对我来说，他说，你说你常经历基督的同在，可是我都没有经历过。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消灭圣灵感动的一个铁证了，因为他离开了神的旨意了。我和这位弟兄呢很熟悉，他没有经历神同在的原因，那是因为他只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而不是做神的旨意要他来做的一些事儿。你看，人会假装在按着神的旨意啊来做事儿，可是倘若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那就表示他是在做自己要做的一些事儿。那么新娘就失去了她和新郎亲密的关系了。那么同样道理，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地顺服神的旨意的话，那么你也会失去和神那种亲密的关系的。本节经文让我们就得到以下的两点的教训了。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的难处啊，常在于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章41节就记载主耶稣对彼得来说，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呢，求主刚强我们里边的心，叫我们呢能够里外一致。好，第二，就是一个越爱主的人啊，越难忍受那种失去主同在的痛苦。雅各书5章7节就记载心腹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 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当我们一意孤行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是何等的无助以及没有能力的吗？也许我们是满有热忱，可是热忱永远无法取代你和神的关系的。有很多人呢，他们就满有热忱的啊，逐家探访，逐家做见证。有些人可以去做，但是呢，不是人人啊都要照着来做的。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朋友，他丝毫不懂得变通啊，尽管他为主做过很多的见证。我看见过他激怒了服务员啊，激怒了初次遇见的陌生人。他说：“你看，很多人呢还在抗拒福音，是不是呢？”我呢就忍不住地告诉他，抗拒福音的人呢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和表达福音的方式有关。于是呢，我就跟他来说，主耶稣在井边对一个妇人来做见证的方式。主耶稣他遇到最有敌意的其中的一个人啊，就是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妇人是有罪的，你记得主耶稣是如何跟他来开始谈话的吗？主耶稣他并没有用非常强硬的态度，反而向这个妇人呢来去要水喝。你看，主耶稣他是先用低姿态向妇人来要水，然后呢很有礼貌地说：“你若寻求，我就必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你。”那么最后呢，妇人就开口向主耶稣来求活水了。你看，主耶稣在妇人还没有开口要之前，他是不会给那个妇人的。那么当我们想传福音之前呢，要先激起被传之人主动寻求福音的那种欲望，他们先要看到我们生命中有的一些改变，那么这样呢才会唤起他们想要认识主耶稣的那种渴望。反对圣经的人呢的确是存在的，他们会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呢他们就过来了。好，心腹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舒拉密女她遇到难处了，她被那些应该保护她的人给伤害了。那么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边呢也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位牧师就发现因为他的教导啊让长执会很不爽，他们就跟他来唱反调。你看，有时候福音的冲突是来自应该要保护的对象。伤了我，那么就表明痛失初恋的心腹啊就遭到了责打。那么这一顿责打就产生了两个效果。第一，就是使心腹锥心刺骨地认识到了他自己的过错。那么第二，就使他更加急切地渴慕新郎他的恩典了。心腹在本章第10-16节所唱的优美的情歌啊，就是在受到责骂之后他所吟唱的。那么今天对我们圣徒来说呢，主的惩戒呀，就是我们彻底认识到罪他的邪恶还有污秽，使我们就更加迫切地渴望主以及主的恩典了。那么因此对圣徒来说呢，惩戒啊也是一种恩典。希伯来书12章11节经文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彼得前书1章6-7节彼得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么这里就给了我们以下的两点的亮光了。第一，就是在神的家中负责守望的人呢，有时不但不能够给我们帮助，反而是落井下石，叫我们来受到伤害。那么第二，我们的主呢常借教会中的负责弟兄啊来去对付我们啊，使我们呢来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好，这个时候新娘就遇到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了，他们在这里来轮唱。那么新娘唱了一段，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就回应一段。好，这听起来呢很像歌剧哈。我们看雅各书的5章第8节，心腹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新娘就吩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了，如果你们遇见我的良人了，那么请告诉他，我多么的思念他，并知会他，我多么的爱他，让他知道我在找他。啊，你看， 舒拉密女呢，她就得了相思病了，她整个人都在想念所罗门王。花园失去了芬芳，乳香和墨药对她来说也失去了意义了，美丽的花朵也凋谢了。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第一，信徒常会有属灵的骄傲啊，看别人呢不如自己啊，以为自己比众人呢更加爱主。但是当被主管教到一个地步，那么就会谦卑下来了，开始看别人比自己强了，而求助于原来啊看为不如自己的人了。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第二，根据《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记载，那么当年轻的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到哥林多的时候啊，那么就激发年长的保罗为道来迫切做工了。你看，信徒的属灵年日无论是长是短，那么彼此之间呢，仍能够发挥带导以及激励的功用。雅各书的五章第九节啊，就记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就来回应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回应呢，就充满了疑惑，他们就说了，你说你的良人对你那么重要，可是为什么你认为他比我们的良人更加重要呢？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那么这一句呢，让我们就联想到今天当我们给不信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会质疑了，他们说，你说的这位主耶稣到底是谁呀？你为什么觉得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呢？世上有这么多伟大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你觉得主耶稣和他们是不一样呢？为什么你相信主耶稣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位神呢？他不过是个人罢了。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的一些的疑惑。我告诉你，世上关于主耶稣的讨论呢，还有很多，对他的争论呢，比任何一个人呢都要多。他是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那么请问，如果有人想证明该撒大帝是一个无赖，那么你会激动到为他来辩护吗？如果有人想证明该撒大帝是一个圣人，那么你会激动的为此来争论吗？我才不在乎呢，才不管别人是怎么看待该撒大帝的，所以呢，我也不会为他来去争辩。但是你一讲到耶稣基督，那么所有人啊都会做出反应来选边站了。那么有趣的就是，神要我们对他的儿子呢来做出选择，连比拉多也要做出选择，他才不想和主耶稣有任何的牵扯呢。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7章24节经文的记载，比拉多叫人呢就拿一盆水来让他去洗手，并且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看比拉多真的是错得离谱了。那么在2000多年后还被大家在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啊这样来说，那就是主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来受难。那么今天呢，我很想对比拉多来说，本丢比拉多呀，你的洗手表示了你的决定了，那么神要你呢来做决定。比拉多以为自己是一个法官啊，主耶稣是一个犯人，但是比拉多呢，他不晓得基督才是那真正的法官，有罪的反而是他自己。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来做一个决定。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说了，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那么在一些宗教书籍里边，有些人呢被称为是伟大的宗教领袖啊，或者是宗教的创始者，比如说像摩西啦啊、耶稣、穆罕默德啊、甘地、释迦牟尼等等。那么根据初代教父的文献记载呢，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宁愿以死殉道，也不愿见到主耶稣被罗马政权啊当作异教邪神来去看待。他们拒绝在该撒大帝的肖像前呢来焚香献祭，他们就是不愿意向罗马当局的权势来屈服来妥协，因为他们的良人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这位良人呢，他是那 独一的真神。这里我们就得到以下的两点的亮光了。那么第一，就是一个属神的信徒不但主知道他，别人呢也能够看得出来。那么第二，一个落在苦难试炼中的信徒，如果仍能够忠心的爱主，寻求主，那么一定会激发别人来寻求主的心。心腹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此番对话呢，就导出了心腹对新郎的一番的赞美了。那么现在就轮到新娘来回应了，她要回应众女子的一种质疑。你大概会认为啊，他们浇了新娘一桶冷水，所以呢，当新娘在讲到新郎的时候啊，应该会低调一点吧。可是呢，新娘她不是这样，她用更加有力的声音来去谈论她的良人。我们看雅各书的5:10-16，心腹就说了，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咬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好，对心腹来说，新郎的一切啊，都是他所爱慕的对象，可见心腹的感受呢是何等的敏感。那么夫妻当对彼此来如此敏感。那么根据马太福音10:30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曾说，天父呢甚至数算过了我们的头发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雅歌6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呢来信询问啊，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是啊，若是数算信独一真神的好处，那就太多了。不信，你就先来好好的认识这位真神，看看你想要的什么好处是他不能给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